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会读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好，十五章十八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哈。无论你是什么版本，英文也行。来，旁边如果有人需要帮忙，帮助他。All right， 十五章十八节，慢慢读，一个字慢慢读，一二三。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逼害我，也必定逼害你们。你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着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因为他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如果我没有来，也没有对他们讲过什么，他们就没有罪。但现在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现在我和我的父他们都看见，心都恨了。这就应验了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好，刚我们读到这里。来，今天是我们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接还有枝子接在葡萄树的最后一段。好，前后我们谈了三段，今天是最后一段。第一段我们这是谈到上帝的话，还有我们的祷告，还记得吗？上帝的话跟我们祷告，经文是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祈求，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十五章第七节。第二段经文，第二段我们讲到结果子的第二部分，就是谈到什么？记得吗？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十五章十二节跟十三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好，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十二章十三节，背经文，感谢上帝，你们开始在背经文，在不同小组，我知道你们在背经文，我为你们感恩。当然，有一些人他们会背其他的经文，在同一章里面背其他经文也 is okay，all right， 是很好的。你们开始背经文 ，all right， 我们要有一颗，如果你爱上帝，上次我信息里面有谈到说，如果你爱真的爱耶稣基督、爱神的话，你一定会爱他的话。你不可能说我爱耶稣，可是又不爱他的话，因为上帝耶稣就是道。你不可能两个分开 ，alright？ 好，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很特别的课题。我的题目是给他在迫害、逼害中逼害什么？迫害，迫害中见证主，在迫害中见证主。好，首先我给你们看一段经文，就是今天的经文 ，alright？ 今天你们回去要背的经文是这段经文，十五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这就应验了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他们无故的恨我。All right, they hated me without a cause. 哇，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过去我会如此的恨耶稣基督？什么理由？今天你要问自己：我不懂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抗拒耶稣基督，你这个人就是恨耶稣基督的人。But what is the reason? What is the cause? 你们无故恨耶稣。今天我们谈几个。好，我们来看。首先我认识一个人。Alright, 好多年前这个人他读榜儿的一间中学。哦，这间中学那个时候，哦，这间中学应该还有在。Alright,我不要告诉你那间中学叫什么名，那间中学在榜儿。那个时候他在读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榜儿没有这样多的政府组屋，最多政府组屋只有三四层楼高。那个时候，所以剩下的地方就不要不就是一些木屋养猪场。所以这些学生很早到学校的时候，每天早上哇呼吸新鲜空气， 都是猪粪的味道。哎，真的，每天早上 ，All right。所以今天我很珍惜啊，不，今天我不珍惜外面这种空气 haze，All right。但是我很，我这位中学生他就很喜欢当时这个新鲜空气。他来到这间学校，很了不起的一间学校，很特别的学校，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竟然来到这样的学校。这间学校是怎么样的学校呢？是中学，全校的人只会讲潮州话，全校，你不要听到华语，你不可能听到华语，更不可能讲英语，不可能，是一个乡村学校。哇，这个中学生很惊讶，他说搞了什么鬼？为什么我会来到这样的学校？没有一个人讲华语哦。后来，这种学校有希望吗？不讲华语，英语更烂。有一次，这个中学生他代表学校讲演讲，讲完之后，校长只讲一句话：为什么你们演讲的时候讲台是这样站？为什么？可见这间学校的学生是很没有礼貌的。那这个中学生他来上课的时候，没有学生要读书的，然后呢，也是每个很好玩，很喜欢踢足球，所以这里有个班级任老师，这老师是教华语的，教华语很辛苦，他教得很辛苦，辛苦到一个地步，他还说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四了 ，OK。他就告诉这一群的中学生，他说如果你们好好读书，华语及格的话，年底我请你们去酒楼吃饭。华语及格的话，我就请你去酒楼吃饭。可见这班学生多么糟糕。一科及格他就高兴得要死。哇，每个听了不相信老师会做这样事情。后来这个老师有时在上课的时候，他会鼓励学生不断的读书，当然他也会后来很惊讶的，这个老师会竟然会告诉学生你们要去教会。他有时也会问这个中学生，你有去教会吗？哦，这个中学生那个时候很讨厌教会，也没有去过教会，也没有不知道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他就讲骗话，为了阻止这个老师继续跟他讲耶稣基督的事，说哦，老师我是基督徒，我已经去过教会了。哇，讲骗话。当然老师也觉得很有趣，老师说哇不错，你竟然有去教会，你去哪一间教会？讲骗话。好，这个老师后来会做什么事情，待会我们再继续 OK。 好，今天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基本上从这个中学的故事里面，事情里面给你看到，这是一群真的是不可爱，是没有希望的一间学校，真的是没有。后来这个中学生毕业之后，这间学校就开始进步了，现在有名了OK， 待会我们再谈 Alright。 好，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以前他已经恨我了。世人恨我是谁呢？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问，到底圣经每次谈到恨的时候，Missile 的这句话的时候，到底它有什么意思？它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少爱一点，少爱一点。他爱你，他还是爱你的，不过他少爱一点，他爱更爱其他的东西。另外一个意思 ，missile 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它是加深的厌恨，并且还有什么？还有厌恶跟痛恨那个人。哦，就是他加深了，他不再是不爱你了，他还厌恨你。看到你就烦死他，这样很烦。最严重的 missile 的用法就是说，他来到一个地步，甚至准备逼迫或逼迫 or persecute 对方 ，alright， 所以逼迫，所以他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好，今天我已经把信息的重点寄给你们，所以你们要注意。首先，我会给你们看到谁是恨耶稣基督的世人。Michelle， 我已经告诉为什么我们有些人真的会有人会来恨耶稣基督，而待会我会告诉你是怎么样的人 OK。 第二种人，当我们看到面对这一群恨耶稣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新身份来面对这一群人，我们怎么面对这些恨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的新身份。OK? 那第三，当我们有这新身份的时候，我们要传递耶稣所讲跟所行的。Oh, right, 我们只讲这个，只讲耶稣基督所讲跟所行的。Alright, 最后。但是讲完之后，他们仍旧无故的来恨你，怎么办？今天还是有很多世人，无论他们听到耶稣什么的福音，怎么样的信息，讲到你嘴巴烂了，他们还是无故的恨你，怎么办？而今天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来谈这个事情，好吗？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吗？ 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底谁是恨耶稣基督的人呢？ Alright,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来读第十九节，好吗？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一二三。好，这里在告诉我们，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恨耶稣基督或者是基督徒的人；另外一种人就是指门徒基督徒，就这两种人。约翰福音的书信每次谈这两种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只讲这两种人。这世界上没有好人跟坏人，只有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恨耶稣基督的人。那当主耶稣基督在告诉这些门徒，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这里在讲什么呢？原来耶稣基督是在总跟门徒在讲，基本上是在告诉这些门徒他的后事，因为耶稣要死了，很快的在门徒面前，耶稣要被人家出卖，被犹太人还有罗马兵丁抓，并且在门徒的面前受审，被诬告，并且接受鞭打，并且最后带着羞辱挂在十字架上面，在门徒面前。哦，耶稣在交代后事。所以耶稣说，如果世人恨你们，Alright, 在恨你们以前他就恨我了，基本上在预备这些门徒，告诉这些门徒在不久的将来，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门徒包括你跟我在内，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被世人所恨，或许有人会被出卖，被犹太人罗马兵丁抓，被受审判诬告，接受鞭打，后来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告诉门徒在教这样做这样事情。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课题，你们要被世人所恨。哦，这些当然这个门徒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还听不太懂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真的还是不太懂，他们根本也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意识到到底为什么世人会恨他们，恨到什么地步，一直到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如何的被人家所恨。在这里十九节说，你们若属于这世界，恨世界的人是恨世界的世人有哪几种呢？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难看到有好几种，我只给你们大概六种，应该是六种。对，第一种，这样的人是嘲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嘲笑这样的人认为，竟然这世界上还有人会来相信这种滑稽的神话故事，竟然有人会相信耶稣基督，因此他们认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这世上最可怜、最无知，也是一群死骨不化的人。哦，他们会嘲笑，这种人是恨耶稣基督的人，他厌恶，他厌弃。第二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属世的人，也是一群对神感到无知的人，感到无知的人。哦，这些人认为，哦，我不要告诉我像这个空气一般的神祷告，我看不见，让我去相信那些我看得到、我摸得到，并且很实在的，我马上可以知道的 the immediate result， 我可以抓到的，马上可以看到果效的东西。哦， 不可能叫我去相信一个我看不见，同时我也听不见我在说话的那个耶稣。花时间来敬拜神是多么无聊的事情，人家在睡觉，我们在这里敬拜，这些人就是这么看我们。这样的人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到今天，仍旧不断的出现。如果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过去恨耶稣时候的那个生命，我们也是这样的人。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叫你来教会，快快来参加一个教会，我们就会好像圣经里面的一个人，他会说，哦，对不起，我没有空，因为我刚买了一块地，刚买了这块地，不得不去看一看，请原谅我。当你邀请一些朋友来教会来参加崇拜或者参加布道会的时候，有人会说，哦，我刚刚买了五对的牛，我要去试一试，所以请原谅我。也有人会告诉你说，哦，对不起，我很忙，我刚刚结婚，我不能去。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今天也是如此，拒绝来参加任何教会的聚会，无论是中秋晚会、圣诞节，或者是将来的家庭的布道、家庭营都好，很多人是这样的，对神感到无知，他们甘愿爱这世界的东西，这样的人是恨耶稣基督的人。第三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很重视道德生活的人。哦，这样的人是很满足的，他觉得他只要有一个道德标准，他满足了，他就已经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知道这世界上只要你是人，你是需要有一个生活或者是道德标准，不然你跟动物一样，跟畜生一样。哦，他会讲这些话。所以当这些人，他会孝敬父母，他会为人公正，做事情公正，帮助穷人，甚至做一个对社会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个 Wow, I'm a great man, 他是一个觉得他是很高尚的一个人。每次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讲福音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罪人，为什么？他基本上他的道德生活是蛮好的一个人。太多这样的人了，太多了。这样的人，他说只要我做到这一些，我们就应当值得人的尊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另外一种人，恨耶稣基督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通常有重视高的道德标准的人，他们也会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呢？他们永远会说，当我做到某一个标准的时候，我同样的也会坚持别人如此的做。但是如果这些人做不到，他们会很苛刻的要求，很苛刻的责备，很苛刻的对待，并且呢，甚至也会当众的来羞辱他，是有可能的。我们睁大眼睛看，这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Facebook, 你看一下 Facebook。只要报纸出一件小的事情或者一件事情报道出来，很多人就回应，很多人就会责备那个人，哇，这个人不要这样做，那个人应该这样做，很多这样的人出现今天。而这样的人偏偏就是怎么样恨耶稣基督的，他不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然而你问这些人，让这些人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会知道他自己本身有一些东西他是永远做不到的，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然而你问他你做不到怎么办？哦，他会给你很多的借口。很多的借口。然后呢，接下来这些人仍旧的去指责对方，把别人的东西一的挖出来。这样的人他是不会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当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的一些丑恶，他的一些隐藏的事情，人家看不到的，人家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人家也不知道他的动机有多么的邪恶淫乱的时候，哦，这样的人会在耶稣基督一一的暴露出来。这样的人，耶稣讲过，这些人是不会来教会，这些人不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就这样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为什么黑暗却不接受光呢？因为黑暗一旦有光，全部东西却爆出来。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是恨耶稣基督的人。有些人他不愿意来教会，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的理由会告诉你说，等到有一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以后，我才来到踏入这个教会。他说教会里面有很多好的人哦，我这样，我是一个，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不要来教会，等我好一点我才来。很多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来教会的，因为他知道他一来教会，他很多事情会被暴露出来。假冒为善的人也是恨耶稣基督的人，在耶稣时代也是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人。还有这世界还有谁是恨耶稣基督的呢？是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哦，什么是挂名的基督徒呢？是 nominal Christians。 挂名的基督徒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从小就很熟悉教会的崇拜。当我们还没开始崇拜之前，我们要讲下一句话，他就已经知道了。哦，他知道祷告会是怎么一回事，他也知道教会会有怎么样的小组的活动。然而，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始终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然而，这样的人也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然而，这样的人每一天只为自己活，每一天他只会为自己活，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考虑的每一件事情，所讲的每一句话，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Nominal Christians， 始终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耶稣时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宗教人士，他们看起来很虔诚，然而到头来却是跟上帝一点关系的人的关系的都没有的一个人。Nominal Christians 也是恨耶稣基督的人。还有谁是这样的人呢？远神离好久好远的人，远离神好久的人，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不来敬拜神，这样的人也不愿意来向神祷告。然而什么时候他们会来祷告神？当他们有危机的时候，好像扫罗王要临死之前，他来向神祷告，可是上帝耶和华却不听他的话。哦，这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平时没有事情，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危机的时候，就只来找耶稣基督。哦，主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来找你。耶稣时代也是有这样的人，太多这样的人。有十个麻风病人，有麻风病的时候就来到找耶稣。耶稣说：“你去找这些祭司。去到那边的时候，你会被已经被洁净了。”然而，只有一个人回来找耶稣。耶稣说什么？除了这个外族人，这个被医治好的这个外族人以外，其他九个跑去哪里？今天我们也是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在有困难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会来找神，平安的日子来到就忘记神。这样的人也是恨耶稣基督的人。这样是不断的在发生。打个比方 ,911, 每一年我们在庆祝 911,911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一个时候我眼睛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竟然会有人用飞机去撞这个大厦。而这个大厦就在你面前这样倒下来。很难想象这样事情会做，也会这样发生。而发生之后你会发现到，当然很多人会很生气。很多人失去他的家人，很多人就很要美国总统马上报复。但是叫我一个忘不了的事，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到教会去。那个时候，哇，特别教会那个时候特别忙。然而今天，你再回去那些教会，这些人还会在教会吗？有一些人已经离开教会了。平安日子过了，已经到了。所以这样的人就好像这九个被耶稣基督所医治的麻风病人后来没有回来颂赞上帝。这样的人是恨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 miseo 耶稣的人，就是恨耶稣基督的人，要不就是厌弃，要不就是轻看，要不就是在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容纳耶稣基督。他们不觉得他们在生命里面真的他们需要耶稣基督。你们是属于这样的人吗？你们是属于这世界的人吗？属于这样的世界的人吗？耶稣说，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耶稣讲一句话很有趣，他说世人必爱属自己的人。平时这些人没有来往的，平时也不认识的，然而就当他们要抵挡耶稣基督的任何教导的时候，全部的人一同出现，很正常的事情。你注意看，我们不要轻看这一群人的可怕。在平安的日子，平常日子，他们看起来无伤大雅，他做他的，你做你的，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好人，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跟他们相处。然而有一天你会发现，是同一群人，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借着群众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政治的力量，他们过去怎么样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有一天他也会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同一批人，因为他们是恨耶稣基督的人，今天也一定会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是世人的本性，是他们的罪行。最近我跟一个神学院一个同班同学聚在一起，我们谈了一些事情。他在澳洲牧会，然后这个人他在悉尼牧会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在悉尼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压力。澳洲、加拿大这些地方，当然美国，他们已经开始在面对同性恋的势力的那种增长，快速的增长，还有他们的排挤。所以教会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已经知道法律迟早会限定教会不可以讲反对同性恋的事情。他们已经在做好心理准备，甚至他告诉我们说，在澳洲也有一群的牧师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单单为这样事情坐牢，已经做好准备了。哦，这些人从哪里来？恨耶稣基督的人从哪里来？平时没有来往的，平时不认识的，可是在同性恋的事情上面，他们竟然可以合在一起 Facebook、报纸、任何的媒介聚在一起，就一起的来恨耶稣基督，还有恨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教会牧师他们做好准备，要面对这一群恨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人的罪性，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里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就是耶稣和女人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属于撒旦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和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彼此为仇，这是必然会发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是当时针对耶稣基督的人，或是后来恨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今天也是恨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世人，同样的一群人。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当我讲到这个时候，我在回想过去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曾经也是恨耶稣基督的人。十五章十九节上他说，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我们要活在一个被人所恨的一个环境跟生命，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该怎么做呢？耶稣接下来吩咐什么呢？耶稣竟然吩咐门徒跟信徒去告诉他们有关于耶稣的事。哇，要讲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段。耶稣在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是有新身份的人，我们要告诉这一群人，虽然他恨我们，虽然他恨耶稣基督，虽然他恨门徒，然而我们是有新身份的人。我们来读第二十节，一二三。我刚才我用 Michel 这个字来形容那些恨耶稣基督的世人。然而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基督徒是恨耶稣基督的。而当我用恨这个字来形容基督徒的时候，我是用少爱耶稣基督来看这群人。当中有很多软弱的信徒，他们只会在礼拜天想到耶稣基督，只会想到耶稣基督跟上帝的事，然而来到周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似乎在他们所面对的工作困难或者任何的事情跟他们的生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信徒，他们会爱耶稣一点点，但是就是一点点，他们更爱他们这世界的一切。另外一种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基督徒？白白领受上帝救恩的人，这样的人也是白白，就是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然而他会给自己很多诸多的理由，不去与人家分享耶稣基督。他们更在意，更愿意去花时间去工作，去发展事业，并且对自己的产业做任何的规划，甚至处理金钱的事情。而这样的人，一点对永恒的概念一点都没有。他们只为今生活。所以耶稣曾经警告过这样的人。他告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他竟然会用这世上不义的金钱去结交朋友，并且当这些金钱无用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把这些人带到永恒里面去。也就是说，财主的管家竟然是有一个永恒的概念。他有金钱，他会计算金钱，然而他后面的理念是把人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信徒们，你可能不是恨恶耶稣基督的这世人，然而你可能是那个软弱的信徒，你可能只爱你的生命，只爱你的生活，只爱你的产业，只爱你的金钱，只爱你的事业，然而你却从来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耶稣说，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有新的身份。这新的身份是多么了不起，多么让人喜悦的一个身份。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新加坡的护照。很多人很喜欢新加坡的护照，因为新加坡的护照很值钱，能够做新加坡公民真的是不错，他们觉得。然而当有些新加坡人有新加坡的护照以后呢，他们看到美国的 green card, 绿卡，他们更向往那个地方。美国好，又漂亮，又自由。 green card, 我认识一个人，他以前是新加坡公民，后来在美国工作了好多年，结婚生子，后来又回到新加坡，可是 green card 他还抓住。为什么？他说他不会放弃 green card。他说美国太好了，他以美国为荣。然而弟兄姐妹，世上的人竟然会看重新加坡的国籍，还有美国的 green card 这个身份，我们看重这天国的身份吗？我们是属于天国的人，我们看重这个身份吗？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产业，永远的产业，荣美的产业，在天上，将来在那个地方是永永远远的一个产业，这个是多么美的一个地方，荣美荣耀神，充满喜乐的盼望的一个地方，你真的会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为荣吗？我们的身份很宝贵，这是我们的新的身份。所以我们多么有这样身份的人，有一天他真的是多么盼望说，有一天马上的到这个天国去，因为那个地方更好。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有什么身份呢？这里有三点。第一个身份，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是主的仆人。这个身份讲什么呢？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这是你的身份。你今天你不是这世上金钱产业你的事业的仆人，你是主的仆人，将来要带你进行荣耀的那个主的仆人。所以仆人这是我们的身份，当主都做这些事情，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被人恨的时候，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当然也会被人家恨，因此我们要顺服，这是我们新的身份。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是必须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这里讲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的意思。哦，耶稣基督怎么样经历，你们也要经历，你们要去顺服。当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我们也要去做，我们是他的仆人，这是你的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我们是神蒙神蒙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人，蒙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人。第十九节我很喜欢，他说而是我就是耶稣从世界中拣选了什么，你们拣选。我们怎么看这个字呢？我们要想提多书有谈到一句话，当我们过去回想过去我们是恨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原来我们过去是多么的无知。提多书说我们从前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不顺服上帝，多么的受迷惑，被各种的私欲跟逸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跟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是互相仇视的。然后来到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他说然而到了上帝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跟怜爱的时候，就是拣选我们的时候，哦，保罗在提醒我们，拣选是这么的宝贵。我们过去是无知不顺服上帝，迷惑的，被一切所捆绑的，恶毒嫉妒，是可憎可恶的。说因此保罗要提醒我们这些有新身份的人，他说一旦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上帝的恩典，你就晓得用怎么样谦卑的心耐心对待那些恨耶稣基督的人。真的那些人真的不可爱，真的不可爱，你很想揍他，我也想揍他，但是我们是蒙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人。他说你们要想到这个恩典，你才有谦卑的心耐心的心来对待他们。所以保罗在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说既然我们因他的恩典得到称义之后呢，有这个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他的后世之后，他说信上帝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信上帝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做善功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福音把这个见证去往这些恨耶稣基督的人传递下去。他还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一旦我们明白这一切这个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怎么过一个服侍这些恨恶的人的生活。第三个身份是怎么样的身份呢？代表耶稣基督说话。我们来读，他们说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你看到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如果是照着圣经讲，我们是在代表耶稣基督说话。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你是基督徒，你在讲什么话？你在讲什么话？我们是代表上帝，他要我们去向这些人说话。上帝过去用怎么样的情感，怎么样的耐心向我们说话，他也同样的要我们去以这样恨耶稣基督的人说话。哦，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感到惊讶，这群恨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有信心，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其实是很害怕的。他们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坚强，其实他们是很软弱的。 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很快乐的，拥有一切很快乐，然而这里讲说他们却是忧伤的，他们需要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帮助，他们需要我们代表耶稣基督把话告诉他，他们需要有人去把这样的爱，稳定的爱，这样的一个盼望带给他们。哦，我好几次我跟不同的人讲话，有前几天就在这个对面咖啡店，我在吃午餐，有一个马来人坐在我旁边跟我吃饭。我看到他的手表，我说你手表很漂亮。哇，他就很兴奋，他把手表拿给我。我就讲手表的故事，为什么会买这个手表。然后后来他慢慢的从手表，他慢慢谈到里面内心的事情。他充满着愤怒。他是一个商人，在这里附近。他问我在公司在哪里，我说我在这里，他也是在另外一边。他是个商人，他还告诉我他每次去 JB, 他会去那边玩。哦，他说新加坡的钱很好用。哦，然后他会带家人去玩。讲完了之后，讲完他旅行 的经历之后，接下来他把他内心的苦毒，他的愤怒讲出来。这世界上有很多这样，我们只要肯花时间跟他们听，你会发现他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是新有新身份的，我们要记住，我们第三个身份是我们代表耶稣基督说话的人。所以求神让我们珍惜这个新的身份，不要做一个软弱少爱耶稣基督的信徒。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告诉这些人耶稣基督的事情呢？无论你是在工作场合或者是在家庭，我们都是有耶稣基督身份的人。你记住，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你是上帝所爱的那个人，是你在代表耶稣基督说话。无论你是工作的人或是家庭主妇，你不要忘记，可能你的孩子需要耶稣基督，你代表耶稣基督跟他讲话。在公司有一个人刚刚进来找工作，你代表耶稣基督跟他讲话。有一个人在为薪水跟你争吵，你代表耶稣基督跟他讲话。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样用我们的心智的身份来跟他们这些人讲话呢？耶稣要我们讲什么？哦，耶稣竟然要我们去传讲他所讲的，还有行他所行的事情，告诉这些人。还有，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我们要告诉人，这些恨世界恨耶稣基督的世人搞什么东西呢？你要让他们讲，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讲过什么，你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做过什么，而这个做过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过，从古至今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你要告诉这些人这些事情。我很怕每次我有些时候我听一些新朋友来教会的时候，我说，奇怪，你是谁带你来的？我会问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有很多，他说我朋友带我来。然后我说朋友为什么会带你来？哦，他说，哦，因为这里的牧师很好。哇，我很怕这句话，真的，我很怕你们来教会是因为牧师的关系。哦，这个牧师很好，这个牧师很有爱心，这个牧师很幽默，这个牧师的话语很烂，你来听一下。哦，我很怕这句话，因为一旦你把这样的人带到教会是因为牧师的关系，明天如果我跌倒我犯罪，这个人会哭死。哦，你不要来教会是因为牧师的关系。我也很怕有一些人说，为什么你要来教会呢？哦，因为我这里我可以有新的经历。哦，我感觉到很好，我感觉 I feel good, I see experience。 我很怕这个。很多人喜欢来这里 feel, 哦，你的诗歌很让我很感动，是 OK, that's fine, 但是那个不是你信心的根基。有一天我们选那些诗歌你不感动，你可能就换去另外一间教会。有些人说，哦，我来这间教会因为这里有一个神迹奇事让我看见。神迹奇事不一定救你， 以利亚他是一个显神迹最大的一个人，竟然对抗850个假先知，显了一个神迹之后，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吗？没有，每个跑掉。然后以利亚跑去哪里？给人家追神迹。你不要因为神迹歧视你来教会。那弟兄姐妹，当你们告诉别人说你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要因为耶稣这个牧师多么好多么好，或多么幽默 no， 也不要因为这里有什么神迹歧视，不要因为神迹歧视你来教会。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这里讲说 God's word， 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什么话呢？他在告诉你，原来这世界上你不是唯一存在的一个人，这世界上有一个神，他是父神。他告诉你的生命从哪里来，他告诉你这个父神有个要求，一个圣洁的要求，你没有办法面对他。而这个父神很生气，有一天如果你不悔改，他把你丢在阴间里面。他告诉你这个事情，他还告诉你这个耶稣基督以这个父神他会怎么样预备拯救你，并且使你归向他。耶稣基督也告诉 这些人，要我们告诉这些人，同样的人，你必须先认识上帝，你必须先认识父神，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你才能够认识你自己这个人是谁。哦，今天很多恨耶稣基督的人不认识自己是谁，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神的面前，让他认识自己。我的生命里面有三个很宝贝的、很宝贵的女人。第一个是我祖母。我祖母时常教我们，教我们这些孙子，要有爱心，要有同情心。如果有从印尼来的，有从缅甸来的那些做家庭女佣的，他说你要有爱心对待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贫穷，他才来你家做工。哦，我永远记住这个。所以我祖母时常教导我们这些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很多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是从我祖母那边来的。我算钱数目我不熟，他是他教我的，所以今天我算的不熟，你怪我祖母。但是我很怀念他，他教我们一些很基本的做人的道理，让我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孩子对这些女佣缺乏爱心。第二个我很爱的母亲是我母亲。我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从我们出生到她离开世界，哦，她是一个煮东西很棒的一个女人。她似乎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就是煮东西给孩子吃，哇，煮得很好，所以我对食会挑，你只能怪我母亲。真的，她很会煮。然后有一天，我的母亲告诉我，她我不懂什么事情，我讲什么话，就讲错什么话，令她很生气。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我既然能够生你，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哇，我忘记是什么事情。我母亲真的完全了解我吗？可能她懂我一些我的事情， alright， 我做人是怎么样的人，我的性格等等，然后我的喜好等等，但是我的动机她知道吗？不一定。我将来计划怎么样她不一定知道，但是这个是我母亲。第三个我所爱的女人是我太太，因为我太太知道我的软弱在哪里，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会骄傲起来，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嘴上，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发怒，她知道很多时候什么时候我是最令人讨厌的时候，她知道，而你们看不见的。然而这三个女人也没有办法让我更认识我自己，除非我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认识神，我才能够认识我自己。真的，自从我相信耶稣基督，好好读圣经，看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怎么样的一个软弱的信徒，怎么样的一个牧师。而我们必须告诉人有关于耶稣基督所讲过的每一句话，他才能够认识自己是罪人，他需要上帝。第二，我们还要告诉这些人，耶稣基督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做过的，是人没有做过也没有办法做的。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显很多神迹，你好好的让他看到神迹，你让他看到神迹里面是这些过去的人、今天的人、将来的人不会做的事情。然而更重要的有一件事情是人也不会做到，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复活升天。你要告诉这些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讲过什么话，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做过什么事情是世上的人没有办法做的。很多人他，你不要感到惊讶，你圣经打开给他看，他真的没有读过的，所以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单单传讲耶稣基督的道。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第八节，有谁找到就读好吗？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合并你读好吗？
然而，那出于信基的义还说什么呢？这话与你相近，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这话就是我们所传信基的信息。
这话，和合本翻译成这道。你要使人归向耶稣基督，你只能够用道，上帝的话的道来跟他们说，他们才能归向耶稣基督，从道里面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让这个人认识自己呢？你要永远记住，圣经里面就好像一颗一个 一把两刃的利剑，把里面完完全全里面的东西给刺透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的。所以信徒们，我们的身份很重要，我们要继续的代表耶稣基督，把上帝的道、耶稣的道还有他所做的事情不断的告诉人，让上帝的道如两刃的利剑把人的心给刺透，并且让他在上帝面前感到羞愧悔改。这是我们该做，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份，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最后我们读这段经文，最近有一个人，他我家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分享了这句话，他是用摩西，他说我们的，他说 the perfect life that one seeks is not flawless， 他说一个人时常在寻找的一个完美的生命不是没有缺陷的。But it is merely pieces of our past experiences. Alright, 他说基本上我们在寻找的这些完美的生命呢，都是靠着过去我们的经验所累积的，而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生命。而这个完美的生命，这个完美的经验每次都是破碎，因为每次都失败。他说 the mosaic picture that forms from the pieces form the perfect life, especially when you find your significant the other. 就基本上是说，他是说这个图画告诉我们啊，这个完美的生命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尤其当我们有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写的。当他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家庭里面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哇，全家人鼓掌。他说哇，这个年轻人了不起，他讲得太好了。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领悟。我马上回应，我说不是的，就算你找到另外一半，这个另外一半也是个充满罪恶的一个罪人，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perfect life， 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什么生命，除非你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看他在讲什么，看他做什么，你才有一个 perfect life。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讲过的话，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应当讲、应该做的见证。很多人就是这样，以为明天会更好， 但是他们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年轻人都这样想，很多人以为明天会更好。这世界上有一个想法是说 utopian， 乌托邦，就是说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是梦想，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除非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不然我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盼望。你要告诉这些人。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二十五节，一二三。哦，这里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谈到什么呢？我们的信息，我们谈到这世界上恨耶稣基督的人是谁？刚才透过这经文的分享当中，或许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人。而如今感谢主，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有新的身份，所以代表上帝，代表耶稣，向这些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他所讲的事，还有他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最后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但是这里想说，他们仍旧会无故的恨我们，他仍旧会无故的恨我们。所以我基本上要问两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还要我们向这些人见证呢？还恨我们，还恨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做见证呢？我问这个问题。这个人，这些人，我因为想到我不明白的事情就是，过去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被人所恨，如今也是同样的世人仍旧恨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跟他们讲耶稣基督？明白他讲什么吗？同样的一个对象，同样的一个见证。如果你跟他讲耶稣基督的道理，耶稣基督讲过的话，跟他所做的事情也是没有人要听，所讨厌的，为什么他还要我们去做？为什么？难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神知道，耶稣知道。就这里讲说，这是为了什么？应验。应验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知道这些人是恨他们的，是恨耶稣基督的，然而他却要我们去做。有四个理由，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做，耶稣要我们继续做见证。因为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你不要因为这些人恨耶稣基督，讨厌耶稣基督，或者讨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你去换你的内容，你换成说，哦，这个牧师很好，那个牧师很好，这个牧师很棒，不要换这个内容。你也不要告诉他，哦，这里有神迹奇事，你快快来，你可能你有病，来这里，你就来相信耶稣基督，不要换这个内容。虽然他们恨耶稣，你继续讲耶稣，你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做见证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话跟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救他们。第三，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为他自己 sorry， 神为自己预备了选民，他说我拣选，上帝已经在这世上预备了一群人是要他拯救的选民。可能在你家中，可能在你的公司里面，可能就在家庭营，明年的家庭营。哦，我们不要放弃。你不断邀请这些人来，他们可能恨你，恨死你。有一天，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好像我们过去恨耶稣基督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有选民的，所以我们就放胆的去传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说，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你是天父赐给我，我是耶稣的人求，是选民的意思。耶稣基督早就为这些选民祷告了，耶稣基督早就为我们这些人祷告了。所以因此你们大胆的把这些人带到上帝面前，参加家庭营布道会，跟他分享福音，在公司里面，因为他们可能是上帝的选民。最后，为什么要继续不断的做见证？虽然他们很恨耶稣，很恨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因为这个时候圣灵会动工，因为恨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需要圣灵悔改，悔改。所以弟兄姐妹，这四个理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在迫害中，在逼迫害迫害中见证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你要结果子吗？ 结果子最后一部分就是你要在迫害中见证耶稣基督，你要见证圣灵怎么动工，你要见证上帝的选民是谁，你要见证人怎么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上帝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里面，他们感到惊讶认罪悔改，那个是多么喜悦的一件事情。最后回到中学生的那个教师，后来这个中学生相信耶稣基督，在他高中的时候，不是在高中，是中四会考过后，他去到一间教会，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踏入教会，而上帝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动工。后来这个中学生，他过去曾经欺骗他老师说他去过的教会，后来他去到他的间教会的时候，发现他老师在那边。哦，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你所讲的那个骗话，上帝有一天会爆出来的。哦，那间教会那个老师在那边。后来这个中学生长大了以后，他就做牧师。哈哈哈哈，啊，这个老师如今还在那边。所以我每次回去跟他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感触。从一个恨耶稣的人，如今能够向我的老师传讲上帝的话语，哦，多么美的一件事！我被按牧的时候，他本身画中国画，然后把这个中国画弄成一个书签送给我。哦，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告诉你我老师的故事呢？因为你们可以做那个老师，普普通通的一个教师，普普通通的员工，你可能是保安人员，你可能是开德士的，你驾德士的，你可以为上帝做见证。有好多年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有一些回转的时候，他会想到，哦，那个开德士的曾经跟我讲过耶稣基督的事情。你不要忘记这个，哪怕你讲那一句话，哦，有一天上帝会审判，可能会他想起，哦，将来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担心，不敢跟人家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怕，哎呦，很多人不信，邀请几次都不信。R.C. Sproul 讲什么？他说，上帝把传讲神的话语的事工给我们，交托给我们，但是他并没有把他的结果放在我们手上面。我们放胆的去做，放胆的去传讲，有一天这些人可能有一天去别的教会 by all means。 有好多年前我在 Poly 教书，我在那边教六年兼职，我在教，我的目的当然是去那边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跟学生讲设计的事情，我花的时间跟比那些全职的教师花的时间在他们身上更多。后来我六年走完以后，我以为没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后来他们打电话给我，竟然有四个人跑去教会，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恨耶稣基督？你有什么理由恨耶稣基督？你要问自己，如果有今天你站在上帝面前，神问你，耶稣问你，你为什么恨我？你给他什么理由？你没有理由给，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理由给。所以你要悔改，认罪悔改。信徒们，我们该做什么？继续为教会明年家庭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跟家人祷告。第二，继续为你每天的生命见证做祷告，上帝要使用你，因为你有新的身份。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成为见证耶稣基督在迫害中见证主的那个信徒。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感谢主你在过去我们是恨恶你的，我们是仇视你的，轻看你的，羞辱你的，甚至讥笑你的。然而主你却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并且越认识你，我们越看到自己是多么一个不可爱的人。 感谢主你保守我们到今日，让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越感到甜美，我们也感到安慰，我们也感到幸喜乐，我们也感到更多的盼望，巴不得我们把这样好的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跟朋友，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成为主你的代言人，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你给我们坚强的信心，让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懂怎么该讲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言语的讲，好让我们的家人，不幸的家人，软弱的家人跟朋友，有一天和我们一样成为主你所拣选的人。感谢主，愿主你拯救这里世上的灵魂，若当中有些新朋友还没有归向耶稣基督，还不认识神，主啊你今天向他们说话，我们就祷告了，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我把时间交给主席。